在偏乡人口外移严重，而且高龄化，但是英法偏乡赢在有想法。
啊，不过你嘛是爱跟阮讲啦。
哎呀，安尼咁咁冇事，
无要紧啦，你你会使过啦。
恁大家拢是老师咧，啊，我普通户啊，哪你老师啊，好势啊。
我是老师，你是国宝咧。
无啦，
你国宝。
一吃饭的尔啦，
啊，我年龄是较侪啦，啊，就是吼，
要唔
敢来学啦吼，就是按上老师的，就是一直讲，袂紧，慢慢讲指导，安尼让阮做有信心的啦。哎，去学落吼，煞愈兴趣啦。迄朋友讲，你唔是讲不爱学电脑，哪会拢一直来啦？哦，啊，来愈学愈多人做这行安尼啦。
2005年开始，行政院推动数位偏乡计划，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就在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由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长期支持的小学生公益行动竞赛，从去年底到今年的3月8号征件开跑，总奖金高达新台币20万。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他希望全国的小学生不限人数都可以组队来参加，只要你提出有创意的公益行动的想象，而且呢也经过小朋友具体的实践，那就可以来参加这样子一个比赛。那在宜花 DOC 一直以来都相当的重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创意跟推动，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呢，用智慧做公益的摄影营，出现了非常多精彩的作品，不管是动画或是演出的剧情片都非常的有趣，反映出了小朋友对于环保的忧心以及对于大海的珍惜。我们来听今天的节目。
花莲县新城乡北埔国民小学的陈恒明老师，我们习惯称呼他为小明老师，是这一次数位智慧做公益影像创作工作坊的策划者。
这个最早哦，要讲到好久好久之前，就是我本来对摄影是一窍不通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在2008年、2009年左右吧，那时候我还是新城数位中心的驻点。然后 有一次我们学校的老师啊，就是因为透过 DOC 的研习活动，然后得知这个小导演大梦想这个计划，然后他就是鼓励，当时就是在我们学校，就是我们学校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原住民舞蹈队这样，然后是庄国兴老师带的，然后他们就是那个想要那个争取这个计划，然后记录自己学校的那个舞蹈队的一些比赛的过程啊。那时候我就是真的是门外汉，然后我被安排的工作是那个灯光师，
做灯光、啊、
对对对，就是可能是这样嘿，然后结果后来啊，就他们也真的申请通过了这样。主要申请的老师因为太忙，因为他又要教舞嘛，又要教唱，然后就变成每次那个监制来的时候啊，就变成是我要去接待啊，然后最后变成我要去拿相机，我要去剪辑，然后就一连串，对对对，所以就在那短短半年之间，哎，从不会到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样子这样。
谈起在偏乡推动影像教育做公益的契机，他说可以追溯到多年前担任新城 BOC 驻点人员时，因为驻点学校参与了公共电视小导演大梦想的计划而开启。计划执行期间，因人力不足，小明老师被紧急赋予了记录学校原住民族舞蹈队训练的重责大任。原本是影像摄影门外汉的他，边做边学，竟然也意外地踏出了影像学习的第一步，更因此认识了当时公共电视的琼文导演。
哦，就是因为在那个场合认识了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王琼文导演，然后他还跟我们讲说，你们这一组是那个进度最慢的这样，他说我很担心你们拍不出来这样然后我们当时就很害怕，然后那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最后一次剪辑的时候在学校遇到了那个选举，然后我们还睡在那个学校，隔天醒来就可以，奇怪怎么外面一堆人原来是来投票的这样对，然后结果到后来那个首映了嘛，儿童影展首映了，然后那个琼文导演那时候才跟我们开玩笑说，其实你们是最快进剪辑室的对，他说要给你一点压力，你们才会有动力这样。
蒋敏老师回想起去年因为癌症病逝的陈文导演，除了记得他对影像专业的严谨的工作态度，更让人钦佩的是他多年来对儿童影像教育不遗余力的付出跟推动。
我觉得在他身上看到的就是专业，就是在工作上他是非常严谨的人，然后他不会因为说跟你很熟他就会对你手下留情，就是他对什么执行你该什么时间做到什么进度，然后还有对于影像的品质啊，然后还有内容，他是会非常仔细的去看你所拍的每个片段，然后每次都给你很中肯的建议，然后甚至他比如说他带来的跟你们合作的监制啊，我觉得也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比如说
在那时候很严谨，
对，很严谨，
就是我们大家都很难想象，就是假设办一个手机的影片的团队的活动，那需要可能六组吧，那其实六位导演就下来了，
对，
六位导演现在都是知名的导演，
都很有名气的，没错。
对，像什么拍翻滚吧男孩，对不对？
黑糖
导演，对，我们叫喵导，喵导很多啊，就是都是现在线上的，就是年轻的一线的导演，然后那所以你说他给你们的建议，包含这些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可是他在私底下，就是我们已经谈完今天的拍片进度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非常的亲切跟你聊着说，哎，最近学校还好吗？学生的状况怎么样啊？你就觉得说，哎，跳脱工作，他就变成是一个很像邻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非常的亲切这样。
为了让导演的初衷能够延续，偏向儿童的影像教育也能够持续的推动，小敏老师把自己过去在小导演大梦想跟二手相机旅行等影像教育经验的模式引用到这一次的影像创作工作坊，透过玛利亚基金会募集的相机以及宜兰花莲数位机会中心 DOC 的资源，聘请专业的讲师到偏乡来教导孩子们摄影动画，学习之余更试着导引孩子以影像来关心生活周边的人事物。工作坊也在课程结束之后举办征件的竞赛活动，除了鼓励孩子们学习，更借此机会让大家看见偏乡孩子眼中所关注的世界。
一开始跟中董事合作就是二手相机的旅行这个案子的时候啊，是在北埔国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念博士班这样，然后可能那阵子有跟老师吵架这样，然后想说那我就不管我的学业了，然后我就开始带那边四年级的小朋友，就每个早自修带他们做摄影课。
对，
可是那时候相机不够啊，就是有的家里小朋友可能没有相机，然后那时候就很苦恼，所以我那时候就写信给徐老师跟他讲这件事情。诶，结果没想到刚好徐老师他们这边有跟那个就是跟中董事他们上庆文化合作，
对，
所以过没有多久他们辅导员就真的带来了一批二手相机，就变成每个小朋友都可以上摄影课，然后我也把就是我们上摄影课的过程记录下来，那年还要拿到那个就是花莲的微电影比赛的那个金奖这样。
所以以前你们就有跟小明老师以前有来过学校来教你们，比如说拍照或者是拍影片之类的吗？
有，
以前就有。
但我们到户外拍照，
所以你们本来就都对，那是你们第一次有老师带你们就是出去户外外拍这样子吗？
对
对，
有啊，
第一次
是第一次。可是你们平常应该也会用手机拍拍照什么的吧？
嗯，对，会。
对，那觉得跟自己拍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手机比较虚拟吧。
手机比较虚拟，所以你们出去拍是，我是不是他有募一些相机来让你们去拍照？
嗯嗯，
对，那个相机你们就留着嘛。
就是上课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是
在哪上？
所以那些相机是放在教室里吗？
小明老师
那边，
哦，都被他暗扛起来了。
有上课的时候他才会带过来，然后再发。
对，可是那是不是会参加一个摄影比赛？你们有去参加吗？
有啊。
那有人得奖拿到相机吗？哦，就你啊。那你觉得相机用起来跟手机拍照什么不一样？
手机是一点进去，然后就一个按键，然后相机是很多个按键，然后你要调一下。
所以你们以前在上那个课的时候，教你们就是那个数位相机怎么去调这样子。
嗯，有啊，
手机就是直接拍完就直接拿去修图 P 图了。相
机就是一个按键辅助，
相机来到把照片输到电脑里面，然后。
第二届的数位智慧做公益影像创作工作坊在今年的1月份再次的举办， 教导动画的张淑满老师，也就是学生口中的怪兽老师，除了在现场分享自己学习动画的历程，他也希望小朋友进入动画世界时不要心急在技术的学习，反而应该从培养说故事的能力开始，将最珍贵的创意激发出来。
世界观的设定，像他设定的就是这是一个风超大的世界。所谓的世界观就是各位有看过比如说怪兽电力公司吗？
有。
他设定的就是这些怪兽的工作是要去吓人然后发电，对不对？所以动画常常会设计一个就是自己这个世界是长什么样，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风很大的世界，
地上有落叶啊树枝啊，
可以，对不对？所以你等一下也可以考虑去捡一些落叶，但不要去拔，就是用捡的，捡一些落叶，然后呢也许就可以做动画。
在今年的工作坊有不少同学是原班人马报名参加，问他们为何愿意再来参加，他们说因为很有趣很好玩。而这样的热烈的回应，如果琼文导演听见了一定是非常的感动。是为智慧做公益，想必是为偏乡影像教育的实践又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部落繁星抢救数位落差大作战节目。今天很高兴我们在节目现场请到了陈恒明老师来和我们分享他在偏乡怎么利用数位影像的工具来鼓励小朋友做公益的活动。恒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北埔国小的小明老师。
那其实你过去对于这个数位影像的工作并不是那么的熟悉嘛，哈，
对，
那也是因为加入了 DOC 之后，然后有机会，然后和DOC 所带进来的一些资源，包含公共电视啊，然后包含很多的数位影像记录的导演一起合作，那当然现在就有了很多好玩的活动的成果。从去年开始，你一直在推动一个想法，就是说让小朋友用影像来做公益，那这个发想的最早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这个最早要讲到好久好久之前，就是我本来对摄影是一窍不通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在2008年、2009年左右吧，那时候我还是新城数位中心的驻点，然后有一次我们学校的老师啊，就是因为透过 DOC 的研习活动，然后得知这个小导演大梦想这个计划，然后他就是鼓励，当时就是在我们学校，就是我们学校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原住民舞蹈队这样，然后是庄国兴老师带的，然后他们就就是那个想要那个争取这个计划，然后记录自己学校的那个舞蹈队的一些比赛的过程啊。那时候我就是真的是门外汉，然后我被安排的工作是那个灯光师，
做灯光、啊，
对对对，就是
比较高，
对，可能是这样。嘿，然后结果后来啊，就他们也真的申请通过了。这样，主要申请的老师因为太忙，因为他又要教舞嘛，又要教唱，然后就变成每次那个监制来的时候啊，就变成是我要去接待啊，然后最后变成我要去拿相机，我要去剪辑，然后就一连串，
对
对对，所以就在那短短半年之间，从不会到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样子的这样，
而且应该公司的团队很严谨吧？
对，非常严谨。然后他每次来，我们都很害怕、啊。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最后一次他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在那个场合认识了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王琼文导演，然后他还跟我们讲说，你们这一组是那个进度最慢的这样，他说我很担心你们拍不出来这样，然后我们当时就很害怕。然后那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最后一次剪辑的时候，在学校遇到了那个选举，然后我们还睡在那个学校，隔天醒来就奇怪怎么外面一堆人原来是来投票的这样，对，然后结果到后来那个首映了嘛，儿童影展首映了，然后那个琼文导演那时候才跟我们开玩笑说，其实你们是最快进剪辑室的，对，他说要给你一点压力，你们才会有动力这样。
琼文是在公共电视服务，然后一直在帮台湾做很多儿童影像的工作，那他也拍过纪录片，包含孙丽人啊、李登辉、蒋宋美龄，那也当过其中的两部片子的导演。那他自己最关心应该就是儿童影展，
没错。
然后那 跟着儿童影展延伸出来的就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嘛，哈。那这些活动当然就包含了小导演大梦想。那这个由公视给的计划就是希望能够让年轻的孩子们哈，在老师的带动底下自己来去拍摄影片，哈。那当然可能比较容易的还是纪实的影片嘛，哈。后来他也做了这个用手机
对
来去拍短片，哈。那在手机刚在台湾应用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象到，在国外其实用手机拍短片已经蔚为风潮了，那他就认为说孩子应该有机会，可是在公视其实做类似的提案一直碰壁，他就很努力的到这个台湾大哥大一些企业里头寻求帮忙，那有这样的资源他也没有忘记要给偏乡，所以当时除了小导演大梦想以外，他其实好几次带着这个导演的团队来到我们的花莲，然后给小朋友上这个影像摄影的课程。那你还记得跟他一起合作过程当中在他身上看到的那种特质跟学到的东西吗？
我觉得在他身上看到的就是专业，就是在工作上他是非常严谨的人，然后他不会因为说跟你很熟他就会对你手下留情，就是他对什么执行你该什么时间做到什么进度，然后还有对于影像的品质啊，然后还有内容，他是会非常仔细的去看你所拍的每个片段，然后每次都给你很中肯的建议，然后甚至他比如说他带来的跟你们合作的监制啊，我觉得也是对我影响非常大的。
对，
比如说
在那时候很严谨，
对，很严谨。
就是、我们大家都很难想象，就是假设办一个手机的影片的团队的活动哈、哦，那需要可能六组吧，啊、哦，那其实六位导演就下来了。
对，
这六位导演现在都是知名的导演，
哦、都很有名气的，没错。
对，像什么拍翻滚吧男孩，对不对？哈，
黑糖导
演、
嗯，
对，我们叫喵导喵导，很多啊，哈、哦，就是都是现在线上的，就是年轻的，对一线的导演了哈、哦。然后那所以你说他给你们的建议，包含这些要求都非常的严格，还有呢，
然后。可是他在私底下，就是我们已经谈完今天的拍片进度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非常的亲切跟你聊着说，哎，最近学校还好吗？学生的状况怎么样啊？你就觉得说，哎，跳脱工作，他又变成是一个很像邻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非常的亲切这样。
是。
对。
而且他声音很好听。
嗯，没错。
就是、很多，其实后来你认识他以后就觉得说，那个如果只要一个影片是他配音的就稳了，
没错，
就是非常非常的专业。
对、哦、
那当然很遗憾，就是琼文后来就是得了癌症嘛、哦、然后在去年离开我们，那我们当然就是也希望是说把这样子的精神延续下去、哦、那因为毕竟希望是在孩子的身上，
对、哦、
那他自己一直心心念念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能做的不多，但是应该还是努力的做这件事情。那所以这几年，当然我们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就是玛利亚基金会。
对，
那玛利亚基金会和钟云如董事哈、哦，他知道我们在偏乡推动这个影像的工作，所以也很努力帮我们募集二手相机，然后募集了500-600台啊。好、哦，那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让小朋友来我们的摄影课程。学会了以后，他可以把相机二手相机带回去、啊、然后到了年底以后甄选他们的好的作品，然后我们再来办摄影展、啊、那这样的活动行之有年，已经办了非常多年了、啊、所以在现在我们大概就有不一样的想法了，是不是？小明会特别提到用影像做公益，应该是认为相机不只可以拍照，是不是？相机还有别的可能。你要不要讲讲和钟董事合作之后怎么激荡出你一个新的创意？
对，一开始跟钟董事合作就是二手相机的旅行这个案子的时候啊，是在北埔国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念博士班这样，然后可能那阵子有跟老师吵架这样、嗯、然后想说那我就不管我的学业了、嗯、然后我就开始带那边四年级的小朋友，就每个早自修带他们做摄影课。
对，
可是那时候相机不够啊，就是有的家里小朋友可能没有相机，然后那时候就很苦恼，所以我那时候就写信给徐老师跟他讲这件事情。哎，结果没想到刚好徐老师他们这边有跟那个就是跟钟董事他们上庆文化合作，
对，
所以过没有多久，哎，就真的寄来了，就是他们辅导员就真的带来了一批二手相机，就变成每个小朋友都可以上摄影课， 然后我也把就是我们上摄影课的过程记录下来。那年还有拿到那个就是花莲的微电影比赛的那个金奖这样。对，然后所以我就延续这个模式，后来就是毕业后，然后也变成那个艺花 DOC 的辅导员这样。对，然后我也把这些摄影的器材带到邻近的嘉里国小，
是
就是我的母校这样。那原本我们只是在社区做一些记录而已，哎，就记录记录，小朋友 就看到那个，就是我们有一个主题是拍脸嘛，小朋友拍很多都是拍那个社区的反光镜，然后就有小朋友发现说，哎，老师有些反光镜很脏这样，那有些反光镜甚至被撞坏掉了，然后有些是坏掉了。然后，哎，我就觉得他们有发现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我就给他们看了有一个，那个北北
擦那个、新闻报道，
对对 对，擦反光镜的故事这样，哎，他们就觉得很有趣，他们也要来做这件事情，就从平面的摄影，然后变成是动态的影像，
然后
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做公益的活动，
对，然后就刚好有玛利亚基金会小学生做公益这个活动，
是，
对，然后我就把他们拿去投案的这样，
这很难啊，因为它是一个全国的竞赛，
对对对，
每年全国的小学生，然后一起想象怎么做公益，
做公益，
然后去投案，
对，
然后要在几百个投案里头，然后看有没有被看到。
对，
结果那一年呢，成绩怎么样？
哦，那年还蛮幸运，就是得到了评审团特别奖这样，
是是是。
然后小朋友也很开心，因为那年是在高雄举办的，
嗯，
所以他们一大早很开心，是坐飞机去高雄的，很多人都是他们生平第一次坐
飞
机，对，
是是是，
所以当飞机飞到云层上的时候，哇，他们好兴奋哦，这样。嗯，对对对，我印象很深刻。
对，所以就是说做公益这个活动原来可以再透过拍记录短片的方式，啊，去把这个感动记录下来而且延续下去，
没错，
啊，然后把这个想法能够影响更多人。所以今年你就透过我们数位机会中心的资源跟这个企划，然后你就提出了一个用影像做公益。那小朋友是直接投稿呢，还是他有一个培训的过程？
这个我们一开始就是在暑假的时候，然后我们有对外就是征选团队参加这次的工作坊，也有是一些我们常今年合作的小学，比如说我们有捐二手相机的那个小学，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然后最后是有就是有五组的团队入选这样，然后也有包含来自宜兰的耿芳国小的团队这样，然后在这总共有两梯次嘛，第一梯次是两天，然后是影像工作坊，就是怎么去写剧本啊，怎么配乐啊，认识配乐，然后还有分镜这些拍摄剪辑，然后第二梯次在九月，然后是由那个阿尼玛动画工作室的张淑满老师、怪兽老师，对，然后来教小朋友怎么制作定格动画这样，然后就是透过这两梯次的工作坊结束之后，那这五组小朋友就会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他们的作品投案，那我们也欢迎宜兰跟花莲地区的其他的国小投件这样。
那这次评审的结果非常的有趣哈，发现孩子们好像都很关注那个海洋生态，
对，
跟环保的议题，
对，就是前三名都是跟海洋有关的，
很好，
然后后来他发现原来是地缘性的关系，他们都是住靠近海边，
住海边，
对对对。
那第一名是哪个国小？
第一名是嘉里国小，
嘉里国小哈。那这我看了他们的那个短片，非常的有趣哈。
对，
那其实他谈的是说，过去我们可能只会思考到说，我们不要这个随意的丢垃圾。
对，
那他们其实在一个定格动画里头，把故事讲得非常的完整，
对，
让我其实很感动。就是包含说，宝特瓶会到海里去，
对，
然后它其实被冲刷，最后被溶
解，
然后
变
成
塑胶微粒，对，
然后微粒最后还会因为被鱼吃了。然后鱼吃了以后，我们又吃
人又吃了，
然后塑胶微粒就进到我们的
身体。对，
那这个当然在最新的一些医学的研究，大概都已经测出来了，好，就是说人类的身上是含有塑胶微粒，
对，连一些矿泉水甚至都被检测出来了，
对对，嗯，都已经被污染了，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我觉得一般的大人可能都没有特别注意到的一个很新颖的一个环保的议题。那要说明这个议题当然不容易啊，
对，
可是透过动画，其实同学们小朋友们用的这个很简单的漫画的形式去呈现的时候，既生动又让人觉得很可怕。好，
对，
讲一下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孩子们怎么样完成它，因为应该很不容易吧，因为定格动画是这个一分钟要做多少？
大概他们一分钟要， 应该是一秒，
一秒钟，
一秒要拍十到十二张。
哇，十到十二张，对，好，那所以一分钟你看六十秒，对不对？
对，
哇，那不得了，
要拍非常多张，
非常多，所以整个拍下来大概就好几千张。
对，就他们是利用就是每个礼拜的那个艺文课的时间，
是，
然后我都会过去看一下他们做的进度，然后一开始是最难的，
对，
就是你分配你要。做什么角色嘛，然后他们就要自己去做分镜图嘛，嗯，然后就会变成说，哦，男生做这一些，女生做那一些，嗯，可是发现后来那个男生组啊很容易吵架，
哦，真的，啊，
对对对，
是是是，
然后后来他们老师又重新打算，就是也有男生一组，就是男女会混在一组这样，嗯，对，然后他们在做的时候就是。可能有时候拍太急了，然后有时候会拍到手嘛，
啊，
对，然后就可能对，就可能要重拍，所以他们就要边做的过程要一直回去看自己的作品这样。哎，那一开始就是会发现说失败率还蛮高的这样。哎，嗯，可是到了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你就发现他们很得心应手了，甚至可能会边拍的过程还在聊天这样。对对对，你就会发现说，哎，真的孩子的进步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这样。
所以听说他们刚。前十天的时候很想放弃哈，
好超想放弃的，就是一直在吵架，你就是要维持秩序。
他们觉得这个哇，一秒钟就要拍十几
张，对，然后还说哦，老师，我们为什么要选动画的主题这样？
对，
因为他们是可以选择你是要拍动画，就是不限主题啊。
对，一般孩子们可能最喜欢的就是说，那我们来演好了，
用演的就好了，对对对。他说早知道我们就去七星潭捡垃圾就好了。
那这个当然就是第一名是用定格动画，那确实因为用定格动画的方式，它可以很清楚的传达出孩子们的想法，
对，
然后也很有童趣哈。那我知道其中有一组是跟房的宜兰的孩子们拍的，
对，
它就是剧情片了，是不是？
它就是剧情片了，对对对。
能不能讲一下那个剧情片的故事？其实还蛮好玩的。
它就是小朋友就一男一女，就是类似男女朋友这样，他们在演一对男女朋友，嗯，然后去海边玩这样。然后
很浪漫的故事，
很浪漫的故事，因为刚好他们那个耿芳国小去过，就到旁边就是海边，
就是，
而且学校就看得到海，很漂亮。然后就突然女生的那个擦防晒乳嘛，擦完用完，她就往旁边一丢这样，然后男生就突然很生气的
暴怒，
然后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环保，我要跟你分手，就剧情马上就转折，
很有正义感，
对，
正义歌曲。
然后女生就很不以为意这样，
说觉得这有什么
呢？对对对，然后就
丢了一个塑胶，
对，然后就那个防晒乳就被海浪这样卷走了，这样
是。
哎，过了几年啊，那女生又回到了那个
当时初恋的
海滩，对对对，海滩这样
分手的海岸。
对，然后结果发现说，哎呀，怎么当年乱丢的那个防晒乳还在这里？这样
是是是。
对，它主要就是说，其实那个垃圾要分解是很不容易的，然后海洋的垃圾也实在是非常多，所以呼吁大家不要再。海边乱丢垃圾，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如果不环保的话，失去的不只是大自然，
还有爱情，
还有爱情，对，这很有趣哈。所以也就是说，透过这样的影像的方式，会让我们可以教会孩子们，
对
啊，就是除了做影像工作的同时，他其实也对于公益持续的关心跟做记录，那我们当然期望说类似这样的活动小朋友也有一个竞赛的平台嘛，
对，
那就是玛利亚基金会他每年的小学生做公益的活动，那做公益的宣传的同时，然后影响了社会大众，
对
对，那其实小孩子的观点或者他持续关注这些新的生态保育的观念，有时候其实超过大人的，
对对对，
应该对他们更关注，而且再从年轻人的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小明应该就是明年还是会继续想要再推动在东部推动类似的工作吧。
哎，没有错，就是我们已经安排在明年2019年的1月的时候会安排一场动画的工作坊，已经确定时间了，这样在1月22跟23号这样。对，然后因为就是这次一看，哎，就投动画的人还蛮多的，这样就表示小朋友其实对动画是蛮有兴趣的，所以我们就想说先从动画先来着手这样。
那我想就是今天节目这个时间好像不够，就是在欢笑声当中很快就访谈经过了，好，那我们当然很期望类似的 概念，特别是让偏乡的孩子有机会学习数位的影像动画的制作。那将来其实搞不好下个李安也会出现在花莲啊。
对，
那我们谢谢小明老师，感谢你，谢谢。
谢谢徐老师，谢谢各位听众。